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再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经。经文是以斯拉记第九章到第十章，也是以斯拉记的最后两章。以斯拉的心跟神的心是保持一致哈，他非常敏感地看到在人民中间，在甚至立位人领袖官长中间有跟外邦人不正当的这种通婚的现象哈，所以他的心都碎了。他这时候在耶路撒冷差不多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哈，却在一个盛大的庆典之后就面临着一个罪恶的严峻的考验。那这些罪其实有很多的人类的理由哈，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比较容易把罪有一些理由来解释过去。那这些领袖们，这些官长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需要遵循神的圣洁的律法，但是他却选择了那种跟外邦人通婚，那他们一定有很多借口哈，不管是觉得这些犹太女子比较少，或者是我们反正跟这些外邦人住在一起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有时候会很轻易的妥协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去扭曲经文，只不过为了符合我们自己的心愿，我们带着一些自己的想法愿望去 justify 自己的罪，而不是根据圣经神的话语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愿望。那在以斯拉的这个反应哈，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提醒，他没有去对抗，也没有火热的去好像去指责，而是他自己公开的表示一个很悲痛哈，非常伤心，撕裂衣服，他甚至撕扯自己的胡须，他看到了罪，他也感受到罪的沉重我们很难想象，这次以斯拉现在的身份是这个国家的这些民族的一个属灵的领袖，可是他却在他自己的羊群面前流泪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的身份，因为他看到罪，他感受到罪的可怕，罪的蔓延的可怕。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很容易变得麻木不仁哈，因为很多很多的罪我们看到已经不再震惊，而是不过是在新闻的那个推送中间不为所动的滚动过去，或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甚至我们一下子就把自己心中那种悔改的心慢慢的或者是一下子就挪去哈。今天的世代也是很多的变化，我们的包容多元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来 justify 我们自己罪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复兴是首先开始于神的子民的悔改和对罪的可怕的认识，在泪水中间，在哭泣中间，其实可以洗刷更深的伤口，可以治愈我们心中更深的那种疾病。当以斯拉在哭泣，在撕裂衣服，在这样子的一个悔改当中的时候呢，很多心里柔软的人也聚过来，他们和以斯拉一起悲伤痛哭流涕。那这样子的一个集体的悔改蕴藏着复兴的种子，有人也站出来，他虽然自己家里边也有这些问题哈，但是他没有辩护，而是捍卫神的话语，这是真正的勇气。在罪的汪洋大海中间，有勇气的声音其实是靠着神的话语带出来，在绝望中间带来盼望。愿我们今天都可以像以斯拉一样，对神的话敏感，对神的心意敬畏，不是把自己的心摆在前面，而是把神的心摆在前面。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起来对神的话敬畏，对人怜悯，看到世界的罪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向着神来忏悔悔改，为这个世界代祷代求，也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代祷，求神赐下复兴。愿主祝福我们在一起的读经和祷告。